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跟随朝阳一起来收听体院杂谈，风云体坛焦点关注。在上一周的国际国内体坛呢，一则新闻呢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那就是国际奥委会呢在它的官网上是发表了中国的奥运选手三名举重选手因为服用兴奋剂的问题，是被查出来了，他们是在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的女举运动员，一个叫曹磊，一个叫陈谢霞，另一个人呢叫做刘春红。那1月13日下午呢，中国奥委会呢就国际奥委会的公布呢是在自己的官网也发表了授权的声明，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中国队呢是表达呢是取消上述三名运动员的北京奥委会的成绩，并且呢作为收回金牌的处罚。那么以上处罚呢对于这三名运动员，因为已经过去了9年的时间，这些人呢已经目前都找不到了，不知道呢他们现在是生活的如何。那即使收回他们的奖牌呢，那可能他们会面临着一些经济性的损失，因为他们可能也许不再从事的体育运动，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他们的这个教练生涯或者是其他方面。那其实出现这样的新闻呢，在朝阳看来呢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兴奋剂问题呢一直都是围绕在中国队的左右，让朝阳呢也想起来朝阳在以前看过的一个纪录片，有关于举重队的，就是说的是什么呢，当年好像采访的是中国的一名男子的举重运动员，叫张国正。这个举重运动员呢他们都是有级别划分的，在参加这个大赛之前啊，他们首先的一个工作呢就是降体重。他们的这个举重运动员的降体重啊，跟我们这个平时我们人觉得这个就是减肥是两个概念。他们这个降体重呢是就有两个特点，第一点呢是在非常有限非常短的情况下让这个体重迅速的下降，第二呢就是控制饮食或者是不吃不喝。就好像是朝阳记得张国正曾经说过这么一个例子啊，好像纪录片里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就是每天呢这种例行的跑步是肯定的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节食。据这个张国正好像当时讲，就是每天只能喝一点点的西瓜汁，因为西瓜汁呢我们知道它也是利尿的，所以很快呢就会被排泄出去，其他呢并没有主食的进食，像我们通常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吃的大米饭啊、包子啊、馒头啊，在运动员这个参加大赛前这个降体重的过程是肯定不会碰的。那么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身体没有这种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而又通过了那样的一个大运动量的一个训练，因为他即使是在降体重期间，他也是依然要保持着他的这种运动的训练的。那么也就是说两者就像两个极端一样向两边抻辣，那么他的体重在这个期间呢就是迅速的下降，下降到他要参加所在级别的那个对体重的要求。那这个过程呢对运动员是非常的痛苦的，很多的运动员呢他在这个时候呢也养成了很多的伤病，当然呢也有跟他平时多年的这个积劳成疾的训练有关系。那么就说到了兴奋剂了，那么运动员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算是很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体重骤降的过程，那么当他要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想想他在台上那几秒钟举起来的那个杠铃是超过他身体几倍的重量，他即使有再娴熟的技巧也要有这个充分的这种实际的力量作为后背。那么而且就在于他没有去在就是这比如说在比赛前的10天而饮食是不规律或者是不合理搭配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但是呢他又面临着举重队给他的任务，或者是说的官腔一点，他面临着这个什么全国人民的期盼也好啊，面临着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也好啊，他要去拿这块奥运会的金牌。那么这个时候他没有选择，那这个时候他的教练他的队医可能就会给他推荐出来 在中国呢，他们不把它叫做兴奋剂，叫做补剂，就是进补的补，补剂。那么他们会使用这样一些补剂来迅速的增强他身体的机能。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他的身体达到了一个很快的就被调节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上，他能够上台去进行那几秒钟的坚持，展示在那一个方寸的小台上，让全世界通过电视屏幕看到他，或者是他表现的成绩很出色而拿到那块奖牌甚至是金牌。这是我们看到的他的情况。同时呢，说回到兴奋剂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也是他教练工作的一部分任务。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在九几年九二九三年的时候，老一点的体育迷你可能知道，中国有一个女子中长跑队非常厉害，这个队呢叫做马家军。在马家军呢，当时是出现了王军霞、屈云霞等等一系列的女运动员，女子中长跑。当年在九二九三九四，以至后来因为好像九六年的亚特兰大，王军霞还获得了一枚金牌。也就是说在那个阶段呢，在世界的女子中长跑距离上呢，马家军呢是一家独大，包揽了很多的项目的桂冠。那么在后来呢，也是爆了出来，并且这个王军霞呢，他也出了这个自传回忆录，他就是回忆起他在马俊仁，也就是马家军的教练马俊仁的手下的时候呢，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就是说呢，当时马俊仁呢，也我们从电视上或者报道上看到，以前好像中国有这么一个叫补剂吧，叫做中华鳖精。其实王军霞说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中华鳖精，也许就是普通的鸡蛋汤之类的东西。那么其实这个中华鳖精完全就是一个概念。那他们为什么会出这么好的成绩呢？就是当时王军霞他的教练马俊仁在给他们在每次训练之后都会按个的在胳膊上给他们打针，打的是一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呢因为王军霞他们还小，只能就是听着教练的安排。那么随着这么一年两年的打下去呢，那么教练呢肯定说是为他们好，他们也信以为真。那随着一年两年这样的打下去呢，王军霞他们就发现呢，首先第一，他们的生理特征是发生了变化。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呢，她的这个出现了胡须啊，或者是她出现了喉结，或者是她的汗毛是变得非常的浓密啊，已经有一些男子的特征了。就是说呢，这个那他们就意识到了，或者是他们通过后来呢，他们逐渐的接触到外界呢，他们意识到了这是一种对他们身体的摧残的行为。而这种补剂呢，其实就是后来的叫兴奋剂。当时呢，王军霞是回忆，他也不知道教练从哪里拿来的这些东西。在这个东窗事发以后呢，好像这个事情被捅到了这个国际奥委会上，国际上。那么当时的这个大连市的市长薄熙来，还有他的这个夫人谷开来呢，还对这个马俊仁进行了包庇。所以说呢，这因为是出了这个成绩了嘛，所以说这种兴奋剂的事件在中国呢，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这样的一个体制性的行为。那前提呢是有这个爱国主义的帽子在压着。那么对于回到北京奥运会上这三名运动员，曹磊、陈谢霞、刘春红这三名运动员，他们也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女性，其实如果他们服用了兴奋剂，他们的生理特点也会发生变化。好像朝阳以前看到过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个运动员，中国的女举运动员，她来到了悉尼，后来投资了很多的项目，成为了一个有钱人。但是从她拍照的那个感觉来看，她的生理特点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很男性化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呢，这就是兴奋剂带给他们的一个危害。所以对于这些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他们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而不是运动员本身的一种行为，所以他们朝阳呢也只能对他们表示同情。但是从体育道德或者做人的道德来讲，他们确实是对其他人造成了伤害，对这个项目呢也造成了伤害。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有关于兴奋剂的这个问题呢， 朝阳相信呢，以后是仍然会有大量的报道，我们将继续关注。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体院杂谈，我们下周再见。